欢迎收听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 Lin。 夏天是皮肤病的高发季节，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人容易出汗，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引病上身。当然我这个病指的是皮肤病。那么在炎热的季节，我们如何做好皮肤的日常保护措施？皮肤过敏瘙痒怎么办？那么如何减少或者是杜绝皮肤病的发生呢？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医学博士周文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雅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德州大学免疫学科学博士及医学博士周文宏医生。周文宏医生是德州大学免疫学科学博士及医学博士，在念免疫学科学博士时因成绩优异，曾在2002年荣获美国大学学生名人堂的荣誉。此外，他曾多次获得美国科学界女学者协会及美国衰老科研基金会等机构颁予的荣誉奖和奖学金，多次荣获全美最顶尖皮肤科杰出医师荣誉，连续多年获得大纽约地区最受病人青睐的优秀医师等奖项。普通的民众可能没意识到，许多皮肤问题是与人体免疫息息相关的。正因如此，周文宏医师从免疫学的科研领域转向了皮肤专科临床医学，在医学院就读时获得休斯顿美裔华人医师协会奖学金，并于2008年再获美国大学学生名人堂的荣誉。此外，周文宏医生于2007年在极富荣誉的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做了皮肤淋巴治疗方法的免疫机制的研究，师从该领域的权威 Dr. Madeline Duick， 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皮肤科研年会。周文宏医生目前在心仪皮肤专科担任主诊医生。周文宏医师现任长岛北岸医院主治医生，并执教皮肤科住院医生。美化皮肤、缓解衰老已渐渐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脸部面容的老化包括太阳辐射导致的皮肤损伤及面部脂肪、胶原蛋白的自然流失，防晒是延缓皮肤自然老化的第一要素。在此基础上，现代医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使面容年轻化的方法，例如激光治疗 Photona 4D 治疗，通过两种激光四个不同步骤，从浅至深刺激胶原蛋白再生，达到头颈部紧肤提拉的效果。皮下填充微晶瓷玻尿酸，填充自然流失的脂肪和胶原蛋白。肉毒杆菌，去除眼角、额头、鼻子、唇边等部位的皱纹。值得一提的是，在任职住院医生期间，周文宏医师从事了肉毒杆菌疗效的临床研究，研究结果发表于美国皮肤科学协会年会。针对一些常见的美容需求，周文宏医生诊所也提供相应的服务及咨询，例如冷冻溶脂，无需手术轻轻松松减去腰、腹、背、手臂、大腿等部位的赘肉。微针治疗，针对疤痕、痘印等疗效显著。血清治疗，有效改善不同类型的男女脱发，以及及减肥和紧肤一体的激光治疗适合于多种部位。心仪皮肤专科可提供中英文双语免费咨询服务，各种美容服务有它特定的功效和风险，建议与专业医生咨询，做出最适合您的选择。周文宏医师电话：347-732-0690，347-732-0690。周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纽约七月份非常的热，尤其是连续的高温。那有些朋友出门的时候就在想说，哎呀，其实应该好好的晒晒太阳吧，因为晒太阳其实有助于补充各种维生素，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强健。当然一方面又在说，哎呀，好像晒多了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对皮肤方面。
对的，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实际上作为一个皮肤科医生呢，我经常接到病人的咨询，就是说皮肤平时的养护到底怎么样。实际上防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对皮肤的护理而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在夏天紫外线是比较厉害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好防护呢，一方面可以减少 得皮肤癌的概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减少皮肤上的一些美容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色斑啊、细小的皱纹啊，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是应该做到的。
防晒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对的，非常有必要。而且这一点，不管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管是下雨天、下雪天、晴天，或者是你在家里面还是出去，每一天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就是在看到一些天气指数的时候，它会提到一个紫外线指数，并不是说只有夏天的时候它的紫外线指数会非常的高，其实阴天或者是阴凉处的时候它也会有紫外线。
对的对的对的，像我经常跟病人说，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没有开灯，你能够看见东西，那就是有阳光，实际上你就在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尤其是对那些经常在户内工作但是坐在玻璃窗户边上，或者是经常开车，那个紫外线都是可以通过那个玻璃射进来照在你的脸上的。所以像我们就是提倡实际上每一天都做好防晒，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的，就是作为你每一天的一个皮肤保养的一个习惯。这样子你就不容易忘记。
看来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我们总是说当我们的皮肤裸露在阳光之下，觉得哎，我这时候是需要防晒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的。
对，很多病人都会觉得哦，我要去 beach 了，我要去爬山，我要去游泳，这个时候我想做到防晒。这个时候是你肯定要做到，但是平时我们也是建议你每一天都做。
当然说到了一个防晒，那怎么样科学的做好防晒呢？
对，实际上做好防晒有很多方面。这个呢，比如说从第一，你如果在夏季呢，就是最好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那个时间段出去。大概而言呢，就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如果你能够的话，尽量避免不要这个时间出去。那么另外呢，就包括你穿的衣服，你戴的帽子，还有就是你用的防晒霜。那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就是说，戴帽子啊，或者是穿这种protective 防晒的那种衣服，实际上并不代替你用防晒霜，所以防晒霜对于皮肤的保护实际上还是最彻底的。那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选择保护性够的一个防晒霜。
对，
那这个实际上也取决于你是就是平时上班或者在家里面，还是你要去 water park 要去游泳，这种防晒霜的选择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每一天日常生活而言呢，我们会建议你用一个防晒系数，大家在瓶子上可以看到那个 SPF， 这个就是那个防晒系数30或者更高。30，然后呢，这个是它的防晒强度。那同时你还要看它是不是一个我们叫做 broad spectrum， 因为紫外线里面有 A 有 B， 就是穿过大气层的是有 A 有 B。那你选的这个防晒霜，你是希望它能够既对 A 有保护作用，也对 B 有保护作用。所以你就看到上面写一个 broad spectrum， 这样子的话，它的保护就是比较完整的。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去游泳，那么你就是要找防水的。那么现在市面上这种防水的防晒霜呢，它有两种 label， 一种是叫 water resistant， 一种是 waterproof。那么 waterproof 它的保护性会更好。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了 waterproof 的 sunblock 呢，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你在水里面待了80分钟以上呢，你要重新再涂一次防晒霜。
再涂一次。
对，
就等于说它是就是那个保护的时间已经过了。
对对对。
不是一劳永逸。
对，不是一劳永逸。
80分钟会这个时间节点。
对，因为实际上出去游泳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容易被晒伤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做防晒还是很重要。
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到了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把孩子去送去就是各种游泳学习班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小朋友晒的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游泳眼镜在脸上。就
是
晒得很彻底。其实孩子也是需要防晒 的。
对的，实际上从6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用防晒霜了。就用防晒霜是安全的了。这里我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千万不要把防晒霜和 tanning lotion 搞混了，因为 tanning lotion 是没有防晒作用的。
我身边也有些女性朋友有这样的困惑，她们觉得防晒真的很重要，但是一旦要用了那个防晒的一些产品之后，在脸上以后就脸上特别容易长痘。
对，这实际上也是我平时遇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有的防晒霜的产品呢，它是含油的。
嗯，
那这个油你如果涂在脸上呢，它是容易堵塞毛孔。那堵塞毛孔呢，那个痘痘 acne 它就可以开始发生。但是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的防晒霜，它已经是不含油了。所以大家平时在选防晒霜的时候，可以在那个 package 在那个包装的那个袋子上看一下，如果它上面写着 oil free。不含油，那个这个呢，你用了就不会有产生痘痘的这种困惑了。
哦，所以我们的各位爱美的女生呢，大家在选这个时候要注意这样几个关键字啊 ，oil free，
oil free， 对的。
夏季真的是各种皮肤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对，实际上，我们做好防晒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确实是很有必要的。除了防止被晒伤以外，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信息啊，科研的结果都表明，就是这个防晒对于防止皮肤癌的发生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尤其是以前我曾经有一些病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觉得白人皮肤很就是肤色很白的人，他们容易得皮肤癌，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应该还好，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看的门诊病人当中，实际上还是皮肤癌的发病率并不低，尤其是头部脸部这样的部位呢，就是接触太阳比较多的部位，发皮肤癌的病率还是蛮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皮肤病，比如说像湿疹，那很多的父母亲可能会注意到有湿疹的孩子，他夏天尤其是出汗了以后，那么在脖子啊，在腋窝、胳膊肘那些地方都会容易发出来，就会红会痒。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对紫外线会有过敏，晒了太阳以后胳膊腿上会长小红包啊、水泡啊，那对这种病呢，实际上预防也是最主要的治疗，所以用防晒霜呢对这部分人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像红斑狼疮啊，一些结缔组织病，对这一部分的病人呢，他们实际上晒了太阳以后，他们的皮肤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防晒实际上确实是对各种不同的问题都是需要也是必要的。
它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没错。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皮肤癌。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说皮肤癌似乎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也会了解到，时不时的听到啊，谁这个身边的一些人认识的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究竟皮肤癌它的一些表现，它的一些临床表现是怎样的？
对，
出现了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去看医生呢？
对对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常见的皮肤癌呢，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叫做 basal cell carcinoma， 翻译成中文就是基底细胞癌。这种呢它经常是在头脸部，那么它看上去呢就是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呢有的时候看上去可能还有一点像珍珠那样的光泽。但这个小鼓包呢它一直不会自己消掉，它会慢慢长，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流血，皮肤会破。像这种一直在自己长不会自己消，而且平常会破不好的东西，都是应该让皮肤科医生检查一下的。第二种呢叫做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是鳞状细胞癌，它是相当于发病率是仅次于基底细胞癌的。那这个呢也是在头脸部比较多，但是在其他的部位也会有发生。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跟这个基底细胞癌比呢，它不是那么的平滑，它也没有那种光泽，它相当于是比较 rough， 比较粗糙。但是它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相对于基底细胞癌呢， 这个鳞状细胞癌虽然发病率低，但是它转移到身体其他地方的概率实际上比基底细胞癌要高。
哦，
那还有一种，虽然说发病率比前面两种都低，
嗯，
但是却是我们最害怕看到的，
嗯，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叫黑色素癌。
哦，黑色素癌。
对
对，嗯，
这个黑色素癌呢，它的杀伤率是最高的，因为它转移到你身体其他部位其他器官的概率要远远比那两种要高得多。
嗯，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嗯，如果是有痣的朋友，身上有痣的朋友，
嗯，
包括那些有胎记的，
嗯，
朋友都会，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定期的要检查一下这个痣，因为这个痣，
哦，
虽然概率不大，但它是有癌变到黑色素癌的可能的。
嗯嗯。
那么，尤其是有很多痣，
嗯，
然后有一些又看上去不是太规则的，
嗯嗯，
这样的病人一定要定期的去做体检。
嗯
嗯，在做体检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部位，你平时可能看不到，比如说在你的背后啊，腿背后啊，你不见得能看到。那么在做体检的时候呢，这些部位我们都会就是都会从头到脚仔细的检查。
嗯，
如果做看到有什么比较让人担心的，
嗯，
那我们还会做皮肤的活检，
嗯嗯，
取下来做一个病理检查，
嗯嗯，
这个就是最准的。
嗯嗯，
所以皮肤癌实际上，就我的经验来看，我遇到的病人并不少，
嗯，
就是有这个皮肤癌诊断的，也有的人诊断了皮肤那个黑色素癌都已经离开我们的也有。
哎呀，
所以，嗯，我是觉得，就是定期的做皮肤体检是很重要的，跟防晒同样重要。
嗯嗯，节目进行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提到了两个关键字，一个是防晒，反复提到的防晒，
嗯，
第二个呢就是体检。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痘痘，还是叫什么，出现
小疙瘩，身上这些小疙瘩，
啊，
你不知道是什么。
啊，对
对，
嗯，
但是它就是没有自己会好，
就要引起重视。包括还有就是在一些部位长得有
黑颜色的
黑色的痣，
对，黑色的，它这个可以从痣变成癌，变成这个黑色素癌。
嗯，
它也可以不经过痣这个阶段，就是直接产生黑色素癌。
哦，
嗯，那这个黑色素癌实际上它的部位还是各种各样的。
嗯，有常见的部位是什么？
常见的比如说皮肤上啊，但是也可以在指甲上，甚至在眼睛里面都有可能。
指甲上和眼睛里都有可能。
对，因为所以有皮肤癌的这个诊断的病人，他做的体检不光是定期去皮肤科医生那里，也要定期去眼科那里。
哦，
做体检。对，
嗯嗯，所以他的发病的部位不同，它需要体检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理论上来讲，嗯，凡是有黑色素细胞的部位，
嗯，
都是有可能产生黑色素癌的。
哦，
对，那我实际上诊断的好些黑色素癌的发病的部位，实际上是在脚上。
哦，
脚
部、脚底，
就是一些大家可能平时，
嗯，很
忽略了的地方。
嗯，
对，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做体检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提倡每个月一次，就是大家洗澡的时候呢，
嗯，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皮肤，看一看有没有任何的让你觉得比较大的变化。
嗯，
脚底不要忘了看一下。
当然也有人会说，哎，我怎么突然间发现我这儿没有长痣的地方突然长了一颗痣，这也是要引起重视。
一般来讲，痣是在30岁之前就已经有了。
嗯，
那有的时候呢，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痣比较小，你没有注意到，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哦，你一下觉得 OK， 好像有一个新的痣。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比如说你50岁、60岁，突然有一颗新的痣，
嗯，
这个是非常让人担心的。
嗯，
对，这个应该是去看医生的，很可能是需要做活检的。
那接下来想要跟周文红医生探讨的是关于女性更加关注的话题，就是爱美的这个话题，
嗯，
变美的话题。
当然。
那其实我们身边也不乏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去把我的这个眉毛做一下呀，眼线做一下呀，就纹一下。嗯，其实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纹眼线还是纹眉，它其实都是属于破皮了，对吧？
对的。
嗯，那在这方面会不会存在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呢？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大家要考虑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 tattoo 就是它毕竟是对你的一个完整的皮肤的一个屏障有破损，所以就牵涉到你的就是说用的这些用具要安全要无菌，对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也有的病人原来不知道自己有疤痕体质，那做了这个纹了以后呢，在创伤的地方这个增生性的疤痕长出来了，那个这个就会很难看。因为像有增生性疤痕体质的病人呢，我们实际上都是不建议做任何不必要的侵入性的处理，因为你的每一个伤口虽然说不是一定，但是都是有这个风险可以变成一个增生性的疤痕。那这样的疤痕就是比一般的疤痕要粗要大，可以长到很大，而且它可能会有痒啊，会有痛啊，会有不适的感觉。
嗯嗯。
那你一旦有了，你可以虽然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改善，打针啊，药膏啊，冷冻啊，其他的办法，但是经常见到的是做些这处理以后它恢复了，
嗯，
平了，但是你停了治疗一段时间它又会长回来，
再次复发。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concern。 那还有一个 concern 呢，就是说有的病人如果你对他这个tattoo 里面放的东西是有过敏反应的话，
嗯，
那么你在 tattoo 的这个地方就会持续有红啊、肿啊、痒啊这些症状。
嗯
而且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已经很难把这些东西给它清除了，
嗯
很难把它拿出来。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就是在处理上是非常棘手的，
所以说还是要谨慎。
对，所以还是要考虑这几个方面以后再决定吧。
嗯，尤其是自身是属于疤痕性体质的人，在这方面一定要小心一些，
三思而后行。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冻龄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啊。
对对对对。
比较流行的一些医美方式有哪些呢？
实际上确实每天也是会接受到不同人群的这种关于美容方面的问题，you know, 从年龄大的40、50甚至到20几岁的小姑娘都有。然后性别方面实际上很多的男士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和 concern。那么这个美容方面呢，大家都已经熟识的，就包括Botox, 就是肉毒杆菌，那么用来解除这种我们叫 dynamic wrinkle, 就是说你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造成的皱纹，比如说我抬眉毛，我笑，或者我皱眉毛，就肌肉运动的时候造成那个皱纹，
对，
那个可以用肉毒杆菌来减轻或者是去除。那还有就是说像填充，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乔雅登 Juvederm, 那么它可以用来填充脸上由于年龄而自然流失的一些成分，最常见的就是在脸颊的中部，那这个部分的 volume, 它的胶原蛋白啊、脂肪啊、骨头的自然的消失就会造成你的脸的中部没有足够的一个支撑，那么脸就会显得往下垂，所以你这个法令纹就会比较明显。所以这个就是填充物呢，它确实是对这个方面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包括大家知道的激光啊，还有热玛吉啊，它们实际上都是一种通过热来刺激你自己的胶原蛋白产生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像这样的治疗呢，就是相对比用手术的办法呢，可能更被大家所接受。因为它的创伤比较小，恢复的时间也很少。
对，
而且不去考虑麻醉啊、伤口啊这些问题。所以病人的每个病人之间不一样，有的病人他觉得他愿意接受打针， 有的病人是看到针就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来选更合适他们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嗯，
对。还有一个蛮popular 蛮流行的一个治疗呢，就是局部的减肥。
哦，
这个实际上很多男士和女士实际上都咨询过，也可能都做过。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冷冻溶脂。印象当中大家想到减肥可能第一个就是想到抽脂，对吧？
嗯嗯，对，
手术把脂肪给抽出来。那么冷冻溶脂呢，实际上也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治疗，因为跟抽脂比呢，它非手术性，它没有伤口，
哦，
它没有创伤，所以它就没有疤痕，也谈不上感染，也没有任何的恢复的时间。
嗯，
整个就是用一个低温，通过你的通过的原理就是说你的皮下的脂肪对于低温更不耐受，所以你加低温可以用皮下的脂肪呢给它裂解掉。
哦，
这些脂肪细胞裂解掉也就随着你自然的你的 urine 你的小便自然的排出去。虽然说它的减肥的效果没有抽脂那么 dramatic 那么的明显，但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还是很多病人宁愿选择这个方式。然后如果他们觉得想要更多的改善，就是重复做这个治疗。对，这个实际上是很 popular 的一个治疗，而且它可以用在不同的部位啊，像我
就可以来选择局部减肥。
对，很多的是妈妈们就是生过孩子，这个肚子上的腹部的肌肉很难去掉，那这是一个最常用的治疗的一个部位。但同时其他的部位，比如说我们说的蝴蝶袖啊，就是胳膊呀，然后就是大腿内侧，这些都是减肥很难减掉的部位。那这个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理想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平时诊室里面也经常接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青年的或者中年的男性或者女性，他们对自己的脱发困扰。实际上头发对于一个人的外形实际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头发是一种年轻的一种代表。那么有一些针对脱发的治疗，比如说像涂的药膏药水啊，或者是打的针，或者是吃的药，就是各有各的副作用。那么有一种新的治疗，就是近年来一种新的治疗是血清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还是蛮效果不错。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血清治疗。
对，这个听上去是有点抽象哈。它这个呢实际上它的原理是这样，就是用你自己的血 ,OK, 然后用这个血经过处理以后呢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呢我们叫 platelet rich, 就是血小板比较集合比较集中的那一部分呢会被打到你的就是脱发的部位。然后的话呢这种就是这一部分里面所有的这种成分和因子，它会刺激你的这个毛囊生发。当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一定有效果，也不是说针对不同种类的脱发，但是像大家常见的这种男性的脱发，就是头顶上是秃了，然后发际线往后移的那个，效果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因为是你自己的血液，是打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还是非常安全的。
嗯，
对。只是就是做的时候呢打针的时候有一些刺痛 ,that's it. 很多病人愿意用这个治疗，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想每天吃药，也不想每天涂药，觉得这个治疗呢因为它的频率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月一次，大概三次左右，那后面的话呢差不多半年左右只要做一次就可以。所以这样子就是从方便的程度上来讲可能更合适。
对，就是说不仅安全还非常的方便。
对，
对。哎呀真的是这个医学科技发展的今天， 有太多太多的一些选择的这个范围了。当然有些人说，那我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美容院也在做呀，或者是专门的医院也在做啊。
没错。
对于大众来讲该怎么选？
没错。实际上我经常看的一些病人都是在美容院做了一些治疗，然后有一些问题到这里来寻求如何解，就是说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很多时候呢，实际上这些病人他也不知道在那里做了什么，他也讲不出怎么做的，所以这种时候实际上我们能够做的也很有限。我想提醒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跟病人介绍一种治疗之前，总归是会讲清楚你做这个治疗之前你有哪些风险是要考虑的，对吧？每一种治疗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每一种治疗都有它自己内在的一些风险，所以你要找的人应该是对这个风险知道的人，那么也是对如果发现问题如何进行处理知道的人。那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容院跟专业的医生可能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我是不建议去美容院做一些有风险的治疗。
每个人的个人的体质不同，你可能会面临的风险也会不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爱美的同时还是要考虑安全，这一点是很重要。
当然我们又言归正传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最主要提到这个话题就是防晒。
有一点呢，可能是我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对皮肤的保养，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哪些是最好不要做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用防晒霜，这个对于皮肤的保养是非常重要。那么除了它以外呢，我还会建议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用一个比较柔和的洗脸的，就是清洁的。然后至于这个护肤保湿的这个东西呢，这个可能跟季节有关，因为夏天本来就是皮肤比较容易出汗，比较容易觉得油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用偏水质的，lotion。 对，因为 lotion 它是一个水质的，而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其他的 cream 它实际上是油质的，所以油质的呢我们可以在天气凉快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再用，那夏天呢我们就用 lotion。 对，这样子会好一些。那么其他的护肤那个化妆品啊，卸妆的东西啊，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说，除非是你一定要用，实际上不用可能更好。
让皮肤自由的呼吸很重要。
对，皮肤的清洁和防晒是最重要的，其他的还有就是那些什么，经常会有人问我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贵，但实际上确实就是对皮肤的产品的挑选来讲，一个就是说是不是适合你，对吧？如果你是有痘痘的皮肤，你当然就不适合用太油性的东西。
对。
第二个，你是不是会有过敏的可能？如果你对香精过敏，那你就不需要，你就不可以去买那些很香的产品。第三个就是我 personal 的，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多用不如少用。
大家看不到我面前的周文宏医生真的是皮肤白皙细致而且很年轻，我在想难道说这就是我们皮肤科医生的特有的福利吗？
对，我是实际上如果大家今天从这个 talk 当中能够得到一个信息的话，我想就是防晒，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保护皮肤最最重要的。
非常感谢周文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在今后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民众比较关注的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那我会很荣幸。
好的，谢谢您，再见。
好，拜拜。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